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4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本章，题目是参与推广2025年神运的修炼体会，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1日。2025年的神运推广，这一次感觉很特别。首先，内心中非常感恩师尊又一次给予弟子救度众生和建立威德的机会。另一方面，深感救人的难度和时间的紧迫。还清晰地记得2024年神运，我们当地最后一个剧院的最后一天演出，一大早同修来电话，说要帮一位常人买张票。我赶快上网查看，我们的网站已经关闭了，没有票了。我又去剧院网站看，觉得星星点点的单张的票总会有的，但没想到也是显示无票可卖。我有些不相信，再看一遍，怕自己理解不好英文，又翻译成中文再看，确定是全部售罄。我又不敢相信，转为喜极而泣，心中的一念是，终于我们有惊无险交出了答卷。2024年的推广，我们是一个一个剧院的做，直到最后一天，过程中不敢有一丝丝松懈，已经觉得很艰难了。今年推广时间紧张，有四场是在一月份演出，救人的难度增加了，对我们自身的修炼状态要求也更高了。起初我就感觉压力非常大，后来想，不去感受压力，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眼睛看自己，踏踏实实做好该做的，目标是多救人，尽量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我把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全部拿出来参与推广神运，神运第一重要。下面我从几个方面交流一下参与推广神运的一些感悟。一、无条件配合。在神运推广中，我参与了几个不同的小项目，和不同的人配合。我给自己规定，能做什么尽力配合，过程中不掺杂自己的观念，就是专注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我只是一个普通例子，所做的事情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对一些事情的全貌并不清楚，所以我对各位协调人安排的事情不妄加评论，不带个人情绪，就是纯纯净净的去配合。有些安排不一定符合我个人的做事方式，有些变来变去的事情不一定符合常态，遇到了就是修炼提高的机缘。在这其中，自己能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去配合，就是给整体一个助力。大家都本着把事情做好的心态，看似不太如意的开始，过程中我们配合把它做好，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二、用心救人。我参与推广神运已经有十几年了，感觉救人的神圣感慢慢的淡了，有了完成任务的心态。去摊位卖票、贴海报、发传单、刮门把等等，我都参与，向内找自己的用心程度并没有那么到位。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一次，我和两位同修配合在摊位卖票，这两位同修一整天在摊位都不吃什么东西，喝点水而已，连洗手间都很少去。他们说，在摊位卖票经常是这样。后来我悟到是师父的加持，他们没有什么观念，就是专心在给众生介绍神运，用心救人，就会出现这种超常的状态。记得那天，同修不但帮一对律师夫妇买了票，还帮助他们原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对朋友也订了神运票，和他们坐在一起。因为那个周末，这对朋友要来拜访他们。订票的过程中好一番曲折，耗时之长，同修还不时地耐心调解那对律师夫妇之间的不愉快的争吵，因为他们二人对邀请朋友持不同意见。更大的难度是， 并不是那对律师夫妇为拉斯维加斯的朋友买票看神韵，而是远在拉斯维加斯的朋友要自己付钱买票，他们还要打电话联系他们的朋友。同修就是不放弃任何机会，最终是让四位观众坐到他们应该坐的位置上。那位先生也被同修的用心和耐心感染了，突然转过身对站在一旁的我说，你要向他学习，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销售。我想他第一句话是说对了，但他不是销售，他是大法弟子，他在用心救人。我相信这也是对我的点化。和同修相比，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就是用心程度不够。面对当时如此困难的局面，我还会坚持吗？同修那样的状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要有强烈的救人的心才能做到的。今年再去推广神韵时，我会时常查看自己有没有懈怠，有没有出现完成任务的心态，有没有人到了救人的心并没到位等状态，如果有马上归正。另外，当和人面对面的时候，无论是在摊位还是发传单贴海报，我能多说一句就多说一句。虽然我的英文水平有限，就是那几句话，但我想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说出的话有穿透力，我用心去说，用心去做，对唤醒他们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三，维护神韵的形象。因今年的特殊情况，允许同修到各大超市、大型连锁店或街边等去发传单。我个人认为，形式虽然草根，但我们做的方式不可以随便。神韵展现的是传统文化，我们帮助推广的人也得注意自己的修为。我自己到商家发传单，首先是穿戴得体，其次发的时候是发给买完东西离开的客人，尤其是比较大的商家，这样可以避免很多把传单忘在购物车上的现象。例如在大超市停车场发神韵传单，一般我都是走到离客人还有两三米左右的位置，举着传单大大方方的问候一声，客人如果要就递给他们，如果不要就礼貌祝对方有个愉快的一天。如果看到只一个人而且搬比较重的物品，我就问一声需要帮忙吗，或者帮着扶一下购物车，然后说我帮你把购物车推走，对方都非常感谢，这时就自然地拿出传单给他们。 99% 的人都是欣然接受，也有不要传单的，但至少会给对方留下正面的印象。做的过程我还很注意避开在停车场收购物车的商家员工，注意查看购物车里是否有没有拿走的传单等，尽量替商家着想，不制造麻烦，因为一旦有麻烦引起商家的反感，可能对我们个人没什么，但是会影响到神韵救人。以上是我的想法和做法，不一定正确，欢迎指正。四，珍惜机缘，救度有缘人。在推广神韵的过程中，我体会到只要我们怀着一颗救人的心走出去，师父就会把有缘人送到我们面前。几乎每次出去都会遇到有缘人说，一直就很想去看神韵。有时也并不需要多说什么，手上的传单就足以吸引他们。分享一个近期的一件事。一次，我在农夫市场迎着人行道上走来的人群发传单，对面走来一位中年女士，可她的打扮非常前卫，脖子上满是刺青，面无表情，根本都不看我。我心中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微笑着跟她打招呼，递出了神韵传单。她还是不看我，只瞥了一眼神韵传单，突然眼睛就亮了起来，脸上也有了表情。她说，我注意到了广告，正在想它是什么。我赶快介绍神韵，并告诉他神韵演绎的是共产党之前的中国， 展现的是纯正的传统文化。艺术团来自纽约，不是中国，每年都做全球巡回。他听了很感兴趣，我说，希望你不要错过今年的演出，看过神韵的观众说，神韵是来自天堂的礼物。他说，我保证认真去读神韵传单，谢谢你给我传单。他转身走了两步，又返回来说，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我说，当然可以。他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一连串地说谢谢，和之前判若两人。当时我就有一个清晰的感觉，他和我有着很深的缘分。我非常庆幸没有因为一念之差错过他。只要我们走出去，就可能遇到有缘人，因为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在参与推广神韵的过程中，每位履行自己使命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上都会收获满满，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师父会给予弟子最好的，希望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参与推广神韵，因为我们动，我们对应的天国世界的众生就会动。我们有这么多的大法弟子，那么多的天国世界的众生都动起来，票很快就会卖光的。去年神韵在我们当地一个剧院演出时，我参与前台服务，碰到一位因工作出差从中国来的年轻同修，刚刚到美国，他得知那个周末在另一个城市的剧院还有一场神韵演出，就一大早冒着风雨从驻地乘公共交通来到剧院，希望买到那个城市的神韵票。我帮他在网上订票，我一边帮他买票，一边听他讲述国内修炼环境的严峻和想看神韵的渴望。终于买好票，确定能看神韵了，他好高兴啊。看着他期盼、兴奋、激动的神情，我的内心感慨万分。我们很幸运，在国外宽松的环境中修炼，我们更幸运能参与师父亲自主导的神韵救度众生的项目，成就自己修炼的路。全世界上亿的大法弟子中，我们是何等的荣幸。我告诫自己要珍惜机缘。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神韵是所有救人项目中救人力度最大的。结语，记得观看2024年神韵演出时，当看到师尊发出随我下世救度众生的法令，众神随创世主下世的场面，三个字浮现在我的大脑中，尊师命。弟子定铭记于心，谨遵师命，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走出麻木，学师父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0号。过年前返乡时，刚刚下高速，我听到一个正开过来的货车上的喇叭在叫卖，传到我耳中时，我听到的是快救人。货车一晃而过，我问同车的妻子同修，他也说听到了声音，但是没听清具体是什么。我们当时悟到，师父点化我们回乡后要抓紧时间多救人。除夕时吃完年夜饭，我就带着真相资料在村子里走动， 同村的人只有过年才能短暂见面，机会很难得。我见到一个好几年都没有见到的邻居，他早就已经三退了。这次我递给他一份真相册子，他津津有味地看着。他父亲前几年已经三退了，说就喜欢看我们的真相资料，要我给他几本资料。我马上回家，又拿了几本真相册子给他，他非常高兴地收起来了。有一个村民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年多，才出来不久，他翻看着我给他的小册子，一边看，一边点头。当年抗战，主要是国民党在打，这个资料都被中共篡改了，还到处造谣。他又问我，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搞这个？意思是我还在练功，发资料。我就讲了一些大法的基本真相，告诉他，你知道中共坏，但是他坏在哪里？我发资料就是来告诉你，中共是哪里坏，为什么老天要灭他？我们劝你三退，就是不希望你与邪恶为伍，在将来中共被清算时，你不被牵连。他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接着让他三退，他就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全家族就只有外甥的妻子和外甥女的丈夫，这两个结婚不久的新人没有三退了。妻子同修提前提醒我，一定要让他们明白真相，三退。正月初二，他们都来了，因为要招待客人，我们那天很忙。妻子同修不断见缝插针，提醒我要去讲真相，我就抽空先找外甥的妻子，他们去年才结婚，和我这个舅舅不太熟，之前我还担心不好讲，在讲之前，我克服这种常人的感觉，和外甥媳妇开始讲自己曾遭受的迫害，中共为什么迫害我们，讲三反、五反和六四，以及迫害大法的残酷与活摘器官。外甥媳妇是大学生，也明白一些中共表面的恶事，基本真相讲完后，外甥媳妇很明白地三退了。轮到给外甥女的丈夫讲真相时，我换了一个方式，因为他们生小孩时，外甥女难产，8个小时都没有生下来，当时正值疫情期间，姐姐哭着要我帮忙，说只有我说的才能帮到外甥女。他们都明白了大法真相，意思是只有师父才能救孩子。我直接打电话给外甥女婿，叫他和外甥女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保佑，同时也让在医院外面等待的4个姐姐姐夫都一起念9字真言。我和妻子也在发正念求师父。不到半个小时，小孩顺利地生下来了，而且是顺产，家人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伟大。这次给外甥女婿讲真相时，我就直接从这件事情切入讲大法真相，外甥女婿很快就三退了。初三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到给舅舅家的表弟表妹讲真相，劝三退。梦中我给他们取名三退了，我知道师父在点化我，我要去给他们讲真相。但是第二天家里人都要去姐姐家，两边时间冲突了，那天一直下着雨，去表妹家路程很远，我的求安一心起来了，就没有去表妹家，几个表弟表妹没有讲成。事后我很懊悔，就是因为求安一心和姐姐外甥相聚的亲情，怕麻烦的心等杂念把我缠住了，错过了这次讲真相的机会。正月初六和同修一起交流，对近期的个人状态进行了反思，我们一起回忆了正法修炼以来各自的状态。刚刚开始的时候，虽然迫害很严重，但是那时候我们一听到哪位同修被迫害了，马上聚在一起商量，根据自己的特长和能力主动承担营救同修的事情，有跟家属讲真相，带着家属去公安局、国保大队洗脑班要人的，有去联系正义律师进行无罪辩护的，有写真相信从不同地方邮寄给相关负责人的，有到被迫害的同修住宅和工作地方发资料挂横幅的，有搜集材料写揭露邪恶迫害文章的，还有集中起来24小时不间断近距离发正念的。之前的10多年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在坚持着，那时候真的像凝成了一个整体， 集中力量去做一件事，而且大家都很主动，觉得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没有分彼此。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最近几年不断有同修因迫害离世，或因生计问题去了外地，或者被病业子女亲情干扰陷在人中，本地能够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少。有时候听说哪位同修被迫害了，也没有了像以前那样整体积极的配合去营救了。在时间的流逝中，感觉对正法之事只是在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事，对很多事情变得麻木，没有正念了。师父在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提醒我们，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以修炼人为标准，以法为重，用法衡量一切。在末后正法救人这重大历史时刻出现的一切问题，要更加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以法为大，以维护好大法项目，使其发挥好救人的作用为唯一要想的要做的。关键时刻掺进任何私心思念，都是在起邪恶所要起的作用。我们反思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变得麻木冷漠，其实就是没有把大法放在首位，没有把修炼自己救人看重，其实就是自己的空间场中被思渗透了，忘记了作为宇宙大法修炼者的神圣和责任。在宇宙正法穷与更新的最后关键时刻，麻木和冷漠这些表现出来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要修去的思。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岁月中懈怠，在坚持中麻木，其实就是旧势力毁掉大法弟子的最阴险的招数。师父在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心往一处想，都以法为大，都以修炼人自律，都以救人项目不受损害，走过难关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表现，这是威德，因为这是你们必过的关。读到这里时，我看到了师父的教诲，看到了我们做的不足，我们没有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中国大陆和海外面临的关难，表现上虽有不同，但是都是邪恶针对大法弟子的各种私心而设置的关难。修炼人所面临的关难没有国内国外之分，只有面对关难时如何凝成整体，如何修去人心，如何各司其职，做好一个大法修炼者应该走的修炼之路。我感受到了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的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与凝重。我悟到这是师父看到我们这些修炼不足的弟子的重锤敲击，如果还不能醒悟，还不严肃面对大法修炼，还不真修实修，就会失去机缘。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真的很严肃》，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0号。一天晚上，我打坐打到半小时的时候，手机响了，连响几次。我想可能是全家福群里有什么事情，忍不住就看了一下。哦，原来是小孙女的生日，他们一家在为她庆生，切蛋糕，发视频，发红包。我忍不住参与进去，开始与大家互动。互动结束后，我才再接着打坐。这时我感觉丹田部位冷冷的，空空的，有一种轻的感觉，像失去了什么一样。怎么会这样呢？我有点急了，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修炼非儿戏。我恨自己情太重，为什么就不能坚持打完坐再与家人互动呀？前几天在出去讲真相时，同修对我说，他在打坐中因看了微信并回了信，右手就抬不起来了，痛了好几天。 我没有把同修对我说的话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是师父借他的口在提醒我，在这方面应注意实修。此时丹田部位的不寻常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觉，赶忙核实对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错了，我没有严肃对待修炼，没有做到净师净法，把常人中的情看得比修炼还重要，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一定要努力修取那些没引起重视的看似小执着，不该有的自己以前未重视的人心、观念和执着，同时更坚定了实修的决心和意志，自己一定修圆满，跟师父回家。早上发完正念后，我决定把自己的教训写出来，警醒自己，提醒同修，修炼真的很严肃。在写这篇稿时，我想起曾经与我一同走过风风雨雨的两位昔日同修，决定把我的教训与他们交流，让他们尽快走出磨难，清除人心杂念，坚定实修，共同精进。第一位是得法时间早的假同修，在当地是辅导站成员，当年为弘法做了很多事。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因不放弃修炼，双腿被警察打伤得很严重，也没有停止做三件事，一直坚定地走了过来，坚持做三件事，是学法小组的召集人。这两年遇到很大的病业磨难，对本地证实大法有些影响。我决定去看他，只见昔日一位高高大大、精气神十足的他，如今让我认不出来了，五官变了样，人矮小了，因腿痛，走路一拐一拐的。他说他一直坚持没吃药，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状态不算好，只怕是掉层次了。我说提高很难，掉下去可很快，赶紧在心性上提高上来，精进实修还来得及。他说是啊，就不应该硬要我的女儿生二胎。我女儿说是你们劝我生二胎的，我只管生不管养，这两年来我成了带娃人，不像修炼人，现在真的后悔了。什么男孩女孩一胎二胎，是自己执着心带来的麻烦。好在现在外孙女儿可以上幼儿园了，以后我会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放在修炼上，放在救人上。第二位是搞传销的姨，这些年来我们多次去她家，想把她引导到实修真修上来，每次去看她时，她总是找借口回避我们。这次在电话中本约好了去看她，没想到还是扑了个空，她坐凳子去了。我问她丈夫下午会在家吗，回答是下午还要去做。我在想她哪还有时间修炼呀，她搞传销不仅毁了自己，也害了接触她的几位同修，多的赔了近10万元，少的也赔了1万2万元。他们是农村人啊，每一块钱都来之不易呀。静下心想一想，情就那么重要吗？钱就那么重要吗？放不下情，放不下钱，就会积攒业力，磨难多让你修不成。为什么人心那么难去？追其根源还是不学法，没理悟法理。当我们悟明白了我们此生当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的究竟是什么，人中东西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师父在发表经文法难后，紧接着发表了经行。可是我们有多少人经行，有多少人重视，又有多少人能感受到师父在焦急地等待着我们这些仍在沉睡的弟子赶快跟上来。那么多年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都坚持过来了，绝不要在最后的时间里翻船呀，失去圆满的机缘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也不要幻想着待业往生，不精进连待业往生的机会都没有的。现在我们要做到的是认认真真学好法，实实在在向内找，跟上师父正法进程。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